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正式宣布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达成贸易协议，以新的美加墨三方协议取代20多年前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爱奥华州当地报纸上刊文，批评他所说的中国使用宣传广告霸凌的行为。
有消息称，中国取消了原计划于10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美中外交安全对话。10月20日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一项新贸易协议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贸易协议，有助于保护美国工人。美国和加拿大官员在自行设定的5月最后期限前进行了激烈的最后讨论，在周日晚间宣布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与墨西哥修改一项三方协议，以取代有近25年历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特朗普总统周一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笔了不起的交易。美加墨三国之间的年度贸易额为大约12000亿美元。新的协议预计将在60天内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的领导人签署。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了新的贸易协定，并且说使用关税的手段很有效，也会用关税继续向中国施压，但也说与中国谈判的时机未到。随着分析，新的贸易协定其实和美国已经退出的 TPP 内容相近。下面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呢，在这个星期天的晚上，就是9月30号的晚上呢，这个白宫突然发出了一个这个简报会的一个邀请跟声明，要求记者在晚上11点的时候来听取一个临时的简报会。那内容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这个美国与墨西哥还有加拿大达成的新的贸易协定。那么在星期一的早上11点半，在白宫玫瑰园当中，特朗普总统就宣布了这一项新的协定。那么在宣布协定之后呢，特朗普总统还特别还强调了，他说呢，现在世界各国都要了解到，能够与美国做生意是他们的特权。那么他希望呢，中国、欧盟、日本都要能够清楚了解这一点，并且呢，要了解说美国并不是他们的提款机。那么在这个演说当中呢，特朗普总统也强调了，他说今天如果不是使用关税的手段，是不可能达成这个美墨加的贸易协定。我们看一下特朗普今天在这个玫瑰园当中是怎么说的。
By the way, without tariffs, we wouldn't be talking about a deal.
另外，没有关税的话，我们今天不会在这儿谈这项协议。我要对批评者们说，这包括了国会，他们说不要苛征关税，没有关税，我们今天不会站在这里。我可以告诉你，包括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这些官员们都不会站在这里。而如果他们不来谈判的话，我们完全准备好要苛征关税。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现在美国与中国之间正因为贸易争端而互征高额的关税。那么特朗普总统今天在演说当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那但是呢，他也说到了，其实现在还不是美中贸易谈判的好时机。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针对美中贸易争端还有关税问题今天是怎么说的。
So because of the power of tariffs and the power,
因为关税的力量，还有我们因为关税而获得的力量，许多情况下我们根本不需要使用这些关税。关税就是这么厉害，关税就是这么好用，但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并不会使用它。在很多情况下，有些对我们苛征巨额关税的国家正在废除那些关税。正如你所知的，我们现在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苛征25%的关税，而我们还可以额外苛征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中国十分希望和我们谈判，但我们说现在谈还太早，我们现在不能谈判，因为我们还没准备好，因为他们已经剥削我们多年，这不会很快解决。而如果我们基于政治原因，我们急着去解决，我们就谈不出来一个对美国人民有好处、对美国有好处的协议。我们也想跟他们谈，我们希望他们在朝鲜问题上提供帮助，我们想要他们继续在朝鲜问题上帮助我们，这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也知道呢，特朗普总统经常的批评说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还有这个 TPP 呢都是非常糟糕的协议。不过呢，这个美国之音记者加洛他访问了布鲁金斯学会的国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的资深研究员，叫做梅尔泽。梅尔泽则指出了，其实这个新谈出来的美墨加贸易协定当中的许多内容跟 TPP 还有跟这个 NAFTA 其实是一样的。我们看一下梅尔泽是怎么分析。
我不会说这两者是很不一样的协议，不会说这是一个更新过的协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一个超过20年的协议，这很明显需要加以更新。而在很多方面，这取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的内容，而这在很多方面其实是 TPP 已经达成的内容的终极版，然后在某些领域加上了一些额外的承诺。
是的，那么特朗普总统今天在演说当中也特别强调，这个新的贸易协定呢将能够对美国的农民有非常大的注意。那他经常也批评加拿大的政府为了保障加拿大的农民呢而对美国的乳制品课征关税。那么在这个新版的协议当中呢，加拿大已经同意要开放了乳品市场给美国的农民。那么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玫瑰园当中也特别的拿出来讲说，加拿大将开放市场，包括奶制品、黄油、冰淇淋等等都可以出口到加拿大。那不过呢，其实根据加拿大以及其他的国家所达成的新版的 TPP， 也就是所谓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 的内容呢，加拿大其实对这些加入 TPP 这个的伙伴已经开放了乳制品的市场。所以如果去年没有退出 TPP 的话呢，其实美国也可以享有相同的待遇。那么此外呢，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美国人当中也强调了，新的协议当中保障了美国公司的数码经济以及知识产权的保障。那但是呢，这个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研究员梅尔泽也指出了，他说其实新的美墨加贸易协定当中关于数码经济还有知识产权保障的部分跟 TPP 的规定也是十分相似的。那么他认为呢，其实这一份的这个美墨加的贸易协定只是延续之前已经谈好的 TPP 的内容再加以引申。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一份的新的贸易协定同时也保留了许多的之前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例如说第19章当中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一字不删完全保留。那么但是呢，在这个新的协议当中美国则是没有保证说不会对这个加拿大还有墨西哥动用232条款。那这个232条款呢，也就是说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来对钢铁还有铝制品课征高额的关税。那么在今天的美国人的这个记者会当中呢，特朗普总统最后也说了，也预计要在11月底之前签署这项协议，并且送交给国会核准。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爱奥华州当地报纸上刊文，批评他所说的中国使用宣传广告霸凌的行为。一个星期前，中国官媒在这份报纸上刊登付费广告，批评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
好的，乔战。那我们知道，在上个星期，也就是9月23号的时候，中国官媒《中国日报》的英文版呢，是在爱奥华州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德媒英纪事报》买下4个版面，其中刊登了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内容，称特朗普的愚蠢的行为给美国大豆农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那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呢，在星期天，也就是9月30号的时候，在这份报纸发表评论文章，批评中国的做法，称中国一方面呢是自己在中国国内限制异议，限制对贸易战的不同的看法，一方面呢却利用美国的新闻自由来散布宣传。布兰斯塔德他是写道，特朗普政府增加关税是为了让美国和中国的公司在公平的舞台上竞争，但不幸的是，中国对此做出的回应是通过报复行为进一步伤害美国工人、农民和公司。而中国呢，现在却通过在美国的自由媒体上刊登宣传广告的方式对美国加倍霸凌。那布兰斯塔特他还表示，中国最著名的一家报纸呢是拒绝刊登他的这篇评论文章。我们知道布兰斯塔特本人是出生在爱奥华州，曾两次担任该州的州长。那他在2017年的时候起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分析认为，爱奥华的经济深受美中贸易的影响。那据爱奥华州大豆协会的统计，2017年该州种植的大豆近1/4销往中国。 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选择在爱奥华州刊登广告是为了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影响共和党的选情。那么也知道，在上个星期三，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会议上是指责中国干预美国大选。他在当天的推特上也提到了中国的这个刊登广告的事件。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在美国媒体上做类似的广告。中国曾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上刊登过政治类的广告，还曾在纽约时代广场的荧幕上播放过中国国家宣传片。那中国外长王毅在回应特朗普总统这个干预大选的指责的时候是表示，中国从不干涉外国内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呢是说，中国日报在德媒英纪事报付费版面上刊登报道是根据美国法律的正常媒体合作，不存在所谓的干预美国大选。那在另一方面呢，中国宏观经济的先行指标九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就是 PMI 降至 50.8， 达到七个月新低。九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连续是第四个月下降，降至临界点50，显示中国制造业增长停滞，经济下行压力大。那一些观察人士是认为，这与美中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冲突有关。那我们知道，美国已经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了关税，中国呢也是对价值11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进行报复。那双方的谈判目前可以说是处于停滞状态，毫无进展。那么中国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还有美国关税的压力，那是否会促使中国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那美国 Silvercrest 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策略师帕特里克·乔万克他是认为，美国目前的政策也许不会在短期内让中国做出让步。那么来听听他的分析。
讽刺的是，我认为给中国的压力实际上不是把他们推向进一步开放市场这个正确的方向，而是让他们进一步固守。这不是说他们完全没有妥协的可能，双方有可能达成协议，但这取决于美国设定的标准有多高。但是目前看来，中国似乎在挖壕防守，他们宁愿想尽各种办法支撑经济，而不愿做出任何让步。他们将美国的施压解读为试图遏制和压制中国，而不是将其解读为一种双赢。我认为只要中国保持这样的观点，他们就会准备应对试图抵挡贸易战带来的伤害，即使长期来看这对中国并没有什么好处。
那么前面的新闻中也提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是谈判终于达成了新的自由贸易协定。不过一些市场分析认为呢，这并不意味着美中贸易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很快出现好转。乔战。
好的，感谢墨雨发来的详细的报道。
根据媒体报道，多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对美国媒体说，国防部长马蒂斯到中国进行访问和安全会谈的计划被中方取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来做进一步的介绍。爱德华。
好的，主持人。据报道，中方周五告诉了美国政府，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无法会面美国防长，因此由于美国国防部的不满，会谈被取消了。最先报道称中方取消了会谈，但最新的则指出主要是美方的决定。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天告诉记者，虽然美中关系有所紧张之处，但他不认为会更加恶化，而且表示只是需要学好怎么管好两国关系。一位要求不透露身份的与对中国政策有关的美国官员说，不清楚中国这一举动背后原因是否美中之间在众多问题上的分歧。美中关系近来在许多方面都越来越紧张，最引人瞩目的是美中贸易争端不断升级。特朗普上星期指控中国干预美国政治与选举，并且示意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不再是朋友了。在军事方面，上星期美国国防部发言人透露说，美军的 B-52 轰炸机在南中国海一带上空飞行，参加了靠近该地区的一次定期安排的联合军事行动，目的是强化备战状态，增进与地区伙伴和盟友的联合作战能力。美国国防部马蒂斯国防部长马蒂斯说， 美军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是几十年来的一贯做法，因为那是公海。在此之前，美国宣布因北京向俄罗斯购买军事装备而对中国军方实施制裁。之后，中国立即召回了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海军司令沈金龙，推迟了本来安排好的两军会谈，并拒绝了美国军舰下个月到香港停港的申请。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星期表示，美中两军关系发展正遇到障碍，但不认为两军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说，美中双方都认识到两国需要维持彼此之间的战略关系。美中近期高级对话是原来美国布什总统和中国胡锦涛主席为了讨论各方面战略和经济议题，并促进合作开展并促进合作开启的。自从2005年，每年都有一位要求不透露身份的与对中国政策有关的美国官员说，目前不清楚是否会安排其他的时间会谈。时间交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爱德华带来的报道。
台湾海军参谋长李宗孝10月1日星期一表示，台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向美国提出购买的两艘佩里级巡防舰预计下个月完成训练后正式成军。这两艘舰艇是台湾需要的主战战力，将大幅提升台湾海军的反潜能力，对于中国潜艇具有吓阻效果。这两艘分别名为加里号以及泰勒号的佩里级巡防舰1980年代在美国海军服役。去年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通过这笔造价1亿9000万美元的军售案。
台湾把这两艘军舰改名为明传舰以及逢甲舰，编配到位于澎湖的146舰队，负责西部海域安全。台湾高级军方官员以及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曾到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参加交接仪式，标志着这两艘军舰转移给台湾。李宗孝星期一在立法院回答立法委员质询时说，这两艘军舰不同于台湾现有的八艘成功级巡防舰，能大幅提升反潜能力，对于中国战舰具有吓阻效果。
在中共庆祝建政69周年之际，海外中国民运组织发起的国殇日全球自由民主车队大巡游周末在全球多个国家的许多城市展开，抗议中共集权专制统治。在华人聚集的美国纽约，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组织星期天100多人乘30多辆车环绕中领馆5圈，然后驶往联合国总部前抗议。视频显示，他们高喊口号，车身都贴上自由中国和反对中共暴政等的标语。在美国西岸的洛杉矶，120多人星期天参加了由多个民运团体举行的在中领馆前抗议活动，有60多辆车车身贴挂各种反对中国专制和要求民主自由标语的汽车包围领事馆，并随后开往洛杉矶闹市巡游。抗议人士还在中领馆前升起黑色的旗帜以及拉起黑色的横幅。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授予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詹姆斯·艾利森和日本京都大学的本树佑，奖励他们在癌症疗法上的新发现。
诺贝尔大会秘书托马斯·普尔曼周一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宣布了这一奖项。
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诺贝尔奖大会今天决定，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授予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詹姆斯·艾利森和日本京都大学的本树佑，奖励他们通过抑制免疫系统制动来治疗癌症的方法。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教授詹姆斯·艾利森和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本树佑凭他们的研究成果2014年在台湾获得了号称亚洲诺贝尔奖的唐奖。免疫检查点和抑制剂治疗靶向由一些免疫系统细胞以及一些癌细胞产生的蛋白质形成，该疗法旨在消除这些蛋白质制动，让免疫系统更快地开始对抗癌症。诺贝尔生理学奖和医学奖是每年第一个揭晓的诺贝尔奖，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及和平奖将于本星期揭晓，诺贝尔奖金为110万美元。
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的是有关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授予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詹姆斯·艾利森和日本京都大学的本树佑奖励他们在癌症疗法上的发现的相关的报道。
诺贝尔大会秘书托马斯·普尔曼周一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宣布了这一奖项。
美国之音深入加州、田纳西州、爱达荷州等地，采访当地企业、官员和选民，了解他们对中期选举的看法。枪支管制在美国一直是备具争议的话题，这个议题在中期选举中将扮演什么角色？美国之音与您一同了解。美中贸易争端对中国制造业有多大影响？专家试点与您一同探讨。
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 @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驻华大使批评中国使用宣传广告霸凌的行为。印尼地震海啸罹难人数超过840人，当局预计死亡人数可能继续攀升。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詹姆斯·艾利森和日本京都大学的本树佑因在癌症治疗方面的发现获得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只剩下40天左右的时间，本次选举中加州的选情受到各界最多的目光，民主党来势汹汹的被称为蓝色浪潮的行动也在加州多个选区发酵。
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日前在加州采访了关键战场区民主党的国会候选人，来看他发回的报道。
这里是加州第39区国会选区，也是本届国会中期选举中民主共和两党竞争最激烈的地方之一。在这个种族多元的选区，共和党方面派出的候选人是韩裔美国人金应玉女士，而民主党方面的候选代表则是在2010年赢得了2亿6000多万美元彩票的西斯尼洛斯。两位候选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共和党的金应玉女士与当地的亚裔社区有着紧密的连结。那么西斯尼洛斯要怎么样争取当地民众的选票？我们现在仍旧在西斯尼洛斯的竞选总部外面，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们会走出去，用不同的语言和民众交流。如果他们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们会听到汉语、越南语、他加洛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你甚至能听到一些粤语。我们试着和每一个人沟通，这种政策现在越来越成功。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我们在亚裔社区是领先的，2-1领先。我们都很兴奋，民众希望讨论移民问题，希望有合理的立法政策。 无论你的背景是什么，带着什么样的文化，你担心的都是医疗保险问题，都是共和党是否会拿走我们的社会福利金，这是民众考虑的问题，也是为什么他们支持我。
虽然不是亚裔，但看得出来希斯尼洛斯的工作团队当中有许多不同族裔的面孔，会说不同的语言，与当地的社区进行联系和沟通。希斯尼洛斯还告诉我们，他最关注的就是民众的医疗保健问题。在移民政策上，他则是痛批了特朗普的移民方向。我们继续来听听他怎么说。
这个选区里支持共和党的人也希望把他们爱的人带来美国，他们希望能赞助他们爱的人，不管是他们的子女还是父母，他们希望把家人带过来，所以能够团聚在一起。当我们谈到总统想要推动择优制度的移民系统的时候，对我来说，这只是意味着一个意思，那就是白人，他只想要让白人到美国来。如果像是我和你这样的有色人种想要到美国来，成功几率几乎微乎其微。
有关今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选战更多的内容，我们稍后也会做更多的详尽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张真在加州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在一些与中国有着密切贸易往来的战场州，民主党国会议员候选人借贸易议题向共和党对手发起挑战，称对中国商品大范围加征关税不是聪明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反而伤及无辜。
但是共和党候选人则强调，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在开拓新市场的同时打赢与中国的贸易战。
位于田纳西州中部威尔逊县的坎伯兰大学最近举行了争夺该州联邦参议员席位的首场辩论，由共和党候选人现任国会议员玛莎·布莱克本对阵民主党候选人前田纳西州州长菲尔·布里德森。田纳西州是今年美国中期选举的一个关键战场州，对于共和党保住参议院或者民主党夺回参议院均有重要意义。
We need Marsha Blackburn.
布莱克本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这个星期，特朗普将再赴田纳西为他助选，而在此之前，美国副总统彭斯也在该州为布莱克本拉票。布里德森在当晚的辩论上批评关税措施损害就业，增加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
现在的关税正严重杀害田纳西，对田纳西的企业来说，关税是扼杀就业的一种税收。沃尔玛宣布，由于关税生效，他们要上调一系列商品的价格，这也在伤害田纳西人民的利益。
共和党的布莱克本说，他也反对关税，但贸易战当前，美国应该力争取胜。
我本人并不支持关税，从来都不，但中国已经和我们打了几十年的贸易战，如果是这样的话，看在老天爷的份上，让我们先保证我们把这场仗打赢。
布里德森表示，美国的确与中国存在贸易问题，但他不赞成华盛顿以大规模加征关税的做法来解决问题。
我们与中国的确存在贸易问题，包括知识产权和在华经营受到各种困难等等，但这些问题需要像做手术那样以一对一的方式加以解决，而不是拿一把大刀拦腰砍下，这对与中国解决问题没有意义。
布莱克本则表示，作为现任联邦众议员，他除了向联邦政府积极转达农户、农场主和生产企业的诉求外，还主张为他们拓展新的市场。
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为他们发声，我们也在持续推动签署新的贸易协定，他们希望打开新的市场，希望欧洲市场被开放，他们很高兴我们与墨西哥的协议谈下来了，他们希望加拿大也能最后加入这项协定，我们正在努力为他们开拓新的市场。
their market.
中国是田纳西商品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排名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该州对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为基础化工品、医疗器械、农产品、合成纤维、汽车，还有烈性酒。自9月24号美中新一轮关税措施启动以来，田纳西州的几乎全部出口中国的商品都面临中国的报复性关税。田纳西在传统上一直是共和党的票仓，但在今年争夺参议员席位的选战中，共和党的布莱克本受到了民主党布里德森的有力挑战。一些一向支持共和党的选民表示，因为关税的原因，他们今年打算把票投给布里德森。
在田纳西，我们与各国人做生意，如果他们不回头买我们的产品，那肯定是有伤害的。我们花出的每一美元会有1.5美元的回报，如果打贸易战的话，这种情况就没有了。
中国寄希望于布里德森这样的民主党人能够在中期选举中大批胜出，从而让特朗普政府感受到来自选民的压力。但也有分析认为，如果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那反而会坚定特朗普总统在贸易问题上保持对中国强硬的姿态。
我认为他不是一个会退缩的人，他会加倍，会走下去。如果他改变了他的贸易政策的话，我会感到非常吃惊。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5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表示，美国不会继续容忍中国滥用国际贸易体系。他还指责中国把支持他的州和其他政治敏感选区作为关税打击的目标。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莫干生、纳什维尔采访报道。
从佛罗里达到加利福尼亚，国会的民主党候选人将枪支管控作为中期选举的一个重要议题。
在最近的几次大规模枪击之后，他们希望公众支持更为严格的枪支管控法，进而帮助他们赢得选票。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法里瓦尔的报道。
前俄克拉荷马州警官戴安娜·穆勒开启了一个新职业，职业比赛射击手，他也是枪支权利维护者。
这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的核心，这保证了我们240年来不被侵犯。
当了22年的警察之后，穆勒创建了 DC 项目，这是一个为妇女开设的枪支权益团体。他说，那些说枪支拥有者把枪看得比自己孩子还重要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我们呼吁枪支安全、枪支教育。我们认为对比起立法，教育能让我们国家更加安全。
但是那些呼吁更加严格枪支管控的人不明白，这些拥护枪支的人为什么会反对常识。更严格的管控能够防止家庭暴力者、精神不正常的人以及那些制造大规模枪击事件的人再次实施像今年早些时候佛罗里达帕克兰发生的校园枪击案。
我们需要通过更好的立法，让危险分子不能得到枪支。
帕克兰枪击事件的嫌疑人尼古拉斯·克鲁兹合法购买了用来打死17人的来福枪。帕克兰的学生愤怒地要求改变，民主党人将枪支管控变成了选举议题。
枪支暴力是促使我最初竞选公职的一个重要议题。作为一个检察官，我亲眼看到枪支暴力的影响以及受害者的遭遇。
但是共和党人在特朗普总统的支持下抵制这股力量，并给民主党人贴上反第二修正案的标签。
你要小心，他们想剥夺你第二修正案的权利，他们正在酝酿一个大动作。
在戴安娜·穆勒参加子弹辣妹挑战的路易斯安娜以及她居住的俄克拉荷马州，枪支管控并不是个问题。但是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希望国家实行更加严格的枪支管控法。全国广播公司与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中期选举中有25%的选民认为枪支问题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美国之音法里王尔华盛顿报道。
在美中贸易争端持续僵持之时，中国官方9月30日公布了9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发展情况，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下滑0.5个百分点。而在财新与市场研究机构 Market 联合发布的统计中，这一数据也呈现出下滑的趋势。什么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这一指数反映了什么样的情况？中国制造业受到美中贸易争端多大的影响？今天的专家视点，我们就有关话题为您邀请到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 Mr. William Adams， 以及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先生与您一同探讨。两位嘉宾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陈昭辉教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叶文斌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是的。那么首先想请教陈教授的，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官方吧，这次发布的这个数据呢，是显示出中国九月份制造业的这个采购经理指数，被称为这个 PMI 啊，这个指数是为50.8%，那么比8月份下降0.5个百分点。那么中国官方媒体的这个消息呢，是强调说这个表现呢是仍在这种景气区间里。那么更加侧重于反映这个中小型企业情况的财新与市场研究机构 Market 这个联合发布的这个报告呢，是称这个指数是从8月份的50.6%滑落到9月份的50.0%。那么这个数据低于了一些经济学者们此前的一个预期。那么想请教您的就是，什么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那么这个指数这个数据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是反映对经济发展的预期。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采购经理呢，就是每个公司呢，它要做出采购计划，比方说未来的6个月到1年，它的采购计划是什么样子？然后呢，通过这个企业的那个购买计划呢，它就能够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未来6个月到1年，它这个经济发展的情况是什么样？如果说是大家都愿意买，那么这个经济会好，因为这些公司都认为经济可能会才好，肯定会好，所以他们才会买嘛。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就是反映了这个经济的差不多就6个月到1年的情况会怎么样。这个一般来说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那个基准指数是50，低于50呢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这个经济呢已经在萎缩的情况。高于50呢就说明这个经济呢还在向前发展。现在这个财新的经济指数是50.8，所以说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只比那个怎么说呢？经济萎缩或者经济危机呢，就是还差这么一点点啊。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因为现在国内对这个数据有一种就是报喜不报忧的趋势，如果你数据太差了，它可能有时候大家都不大敢会报，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可能是呢会。对我可能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指数，而不是可能比真正的情况下呢要稍微再好一点。
是的。那么我也注意到，就是在这个财新和 Market 这个联合发布的这个数据里，好像是从一开始的这个51，然后滑落到50.8、50.6，到现在的50.0，好像是在最近这几个月是呈现一个持续的这么一个下降的状态哈。那么想请教叶文斌先生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两个数据出来之后，然后有些分析就说现在中国制造业的这个增长这个增速吧，说现在是出现了这么一个放缓的一个迹象。那首先想请教您，就是您认为这种增长放缓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
原因我觉得有两个。从中国内部来看，中国今年的信贷扩张是尤其是跟中国的经济增长来比，是就是历年以来是相当慢的一个速度，这就限制了中国的这个内部的产业，比方说这个投资密集型的产业这个房地产之类的，就限制了这些产业的增长。从外部来看，美国实行贸易关税，肯定是对中国的这些对外出口企业也是有不积极的影响。 从中国今年到年中的这些出口的数据来看，出口的增速还是仍然是挺快的，而且对美国出口是比中国对全世界的出口的增速要快的。但是这个就是在美国实行更广的关税之前，中国企业是想或者是从中国购买的美国企业是想就是赶紧把他们想买的东西都买进来，在要交这些关税之前。所以现在这些20亿美元的这2000亿美元的这个新的商品已经实行关税了，对年底到年底和明年的出口会有负面的影响。所以国内的因素、国外的因素都有。
嗯，是的。那么想请教陈教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看到现在有些观点就是说这次的美中贸易争端呀，对于中国的制造业是造成了一些影响。那么就想请教您，您认为这个影响有多大？是这个没有太大呢，还是说很明显的影响呢？您的看法？
现在呢还没有太大的影响啊，就像刚才叶文斌先生说的一样的，就是一般的是美国厂商呢，他们知道这个事情要发生了所以说在可能就是一两个月前、几个月前，他们就拼命的就是进口。这样的话，所以说的话，美国的那个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有个大幅度的增长，这个就是为什么，就是你要是晚了以后，你可能来不及了，因为那个关税已经有效了。所以说的话呢，现在从现在这个数据上看呢，还看不出来，要等一下，就是等到比方说是等到明年年初或者今年年底明年年初的话呢这个就会应该会显示出来。我认为这个经济就是这个 PMI 了，这个指数呢已经反映了一些这种就是对以后未来6到12个月这种比较悲观的一种预期。
嗯，是的。那么想请教叶文斌先生，就是我们现在也注意到这个中国官方发布的这个数据啊，是显示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制造业的 PMI， 它还显示了一个数据，就是说这个非制造业的这个商务活动，它的指数是54.9%，比8月份呢相比是有所上升的。那么有分析说，这显示出中国国内对于这个服务业、建筑业等行业的这个需求呢，仍然是足够的强劲，可以缓解一些外部的这些影响。那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我觉得这是有这种就是内需来补这些外需的脆弱是有可能的。其实我对未来几个月或者未来几个季度的看法是这样的，我觉得最有可能是近几个月，就是第三个季度开始以来，中国国内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这些利息是在降低的，这意味着在未来几个月，中国就是监管部门会促进国内信贷增长加快，这也会拉动国内的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增长和需求，来补这些中国内部的需求，而为这个贸易摩擦、贸易争端来提供新的需求。
嗯，明白。那还是想继续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美国是与墨西哥和加拿大达成了这个美墨加这个经贸协议啊，那么是强化了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这两个邻国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那么您认为此举对于美中之间现在的这个贸易争端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我们这种坐在政府以外的人来说，这个达成协议的启示是这样子，就是说，这就是说，这个美国任期这个特朗普政府是可以达成贸易协议的，而是愿意跟其他国家在谈判当中让步和妥协。我觉得这个对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是否达成共识是有比较乐观的一个信号。
嗯， 明白。那么陈教授，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观点呢？您认为这个现在这个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签署的这个新的经贸协议对于美中的贸易冲突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啊，这个有两个影响，我认为都可能都是正面的啊。就是第一个，就像叶文斌先生刚才说的一样，啊，就是说是你要看啊，这个特别是美加啊的这个协议，就像今天或者还甚至是美墨的这个协议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开始你看，川普总统是可以说是来势汹汹，就说是你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占我们的便宜，现在是你们还债的时候了。啊，他这个气势是压倒对方的，但是呢，你要看到的什么呢？就是到最后的这个结果，特别是今天这个加拿大就是美加的这个贸易结果，就是有一点比较重，可以说是加拿大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们那个贸易争端的仲裁是必须由第三方一个独立地方来处理，而这个是一直是就是他们这个谈判里面的最大的一个障碍。啊，结果呢，最后什么呢？最后就是美国完全放弃这一点。就是这个 section 呢，就是这个部分呢，是完全原字不动，跟以前的 NAFTA 一样的，一点没动的，就是说重新传承下来了。所以说的美国呢是愿，尽管他啊，就是像川普总统一开始是很厉害啊，就是说绝不放弃，但是最后呢还是做出妥协了。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先例，就是说中国跟美国的谈判呢，我希望大家呢就是说能够啊看到这个先例呢，就是说以后我们中美谈判啊，尽管来说是川普总统啊说的很多很硬的话，但是呢最后呢都是有余地可以谈的，大家愿意妥协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现在看出来这个国就是全球的这个贸易趋势都是妥协，大家都要互相让利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你看现在呢，就是北美已经达成了，接下来可能就是欧盟的啊，接着甚至是日本、韩国的，这些都会成功啊。所以说的话呢啊，这个就希望呢，就是说是中美政府呢啊，就是看到这些先例呢，能够呢就是能够坐下来呢，按顺应这个全球的趋势呢，达成妥协。
嗯。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以及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纽约是美国主要的华人聚居地之一，这里的华人有相当比例有过留学的经历。美国之音采访了三位在不同时期来到美国求学的华人，一起来了解他们的故事。
美国之音制作了中国留美学生专题报道，从政治、经济、生活等各方面探讨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生活的各个领域。今天播出专题报道的第二集。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恢复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以来，已经有将近150万名中国学生和学者来到美国学习。这些年里，中国留美学生在年龄、人员构成、专业选择和就业方向等方面不断演变。
纽约是美国主要的华人聚居地之一，这里的华人有相当的比例有过留学的经历。美国之音最近采访了三位在不同时期来到美国求学的华人，一起来看一看他们的故事。
来自重庆的蒋明熙2016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学院学习。今年夏天，他获得了哥大环境工程专业硕士学位。对于下一步的打算，蒋明熙没有太多犹豫。
然后就觉得当老师会就是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些喜欢的东西，所以就当老师就大概是还是需要一个博士学位。对，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位于曼哈顿中城，在这里执教的夏明教授1997年从费城天普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如果两人有机会面对面交流的话，夏明会全力支持蒋明熙的选择。
美国的那个博士研究生教育了，我觉得恐怕是一个拱顶石的作用。所以我真的希望就说任何一个真正想做学问的人，真正想做教授的人，那我觉得无论如何的话，我觉得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博士教育了，我觉得真是世界那个第一流的。
夏明和蒋明熙在纽约市相距不足5英里，但两人留学美国的经历则跨越了20多年。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是，现在来美国的中国学生已经掌握了很多关于美国的信息，他们很熟悉美国文化，他们对美国的预期在很多方面更加现实。
佩姬·布鲁门萨尔是美国权威教育咨询机构国际教育协会的高级顾问，他在过去30年里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和观察不同世代的中国留学生。
早期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几乎全是理工科的，但新来的留学生心态更加开放，有更多的人开始选择艺术、心理学和音乐等等。
画家严厉居住在纽约皇后区，他是80年代中期中国大幅放松自费留学后最早来美国的留学生之一。抵达纽约后的最初几个月，严厉暂住在好友艾薇薇的公寓。1985年9月，即将就读普瑞特艺术学院的严厉去学校面见导师并办理入学手续。
他说，你作为一个艺术家，你现在已经具备这个了，是艾薇薇陪我去的。然后他就说他应该先学，对艾薇薇说他应该先学英文。然后我们俩就很高兴，因为不用读了反而高兴，为什么？就不用付这个钱了。
接下来的4个学期，严厉在曼哈顿上东城的亨特学院苦读英文，身上的积蓄花完后，他依靠卖画、摄影、导游甚至帮人遛狗支撑学业。90年代初，口袋里揣着100美元从上海来美国的夏明对半工半读也不陌生，在中餐馆、图书馆和学校仓库的打工收入帮助他完成了学业。即将在哥大攻读博士的蒋明熙偶尔在校园里担任导游，他的朋友圈里几乎没人因为经济压力而必须打工。不过蒋明熙说，每一代中国留学生都有自己必须面对的独特挑战。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出来的很多是独生子女，然后我们可能在就是选择就是到底回国还是留这边的时候会有很多考虑，就是因为觉得父母不能单独留在国内，因为只有一个孩子嘛。
蒋明熙计划在未来3-4年里拿到博士学位，之后的去留他并不急于决定。
其实像环境，我觉得就是国内这几年的研究经费就是比国外要多很多。对，
对于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而言，何去何从的决定在踏上美国土地的一刻就已经做出。
在机场我看到这个美利坚的这个国旗了，看到这个低低的这个就是那个白云蓝蓝的天了， 我当时就给我自己说，我这就是我的国家，我说我永不回望。
自1978年中国政府恢复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以来，已经有超过146万名学生学者赴美留学。2007年后，留美门槛进一步降低，中国人赴美留学呈现井喷式增长，并在2014年首次突破30万人。过去40年，中国人留美在学生年龄、人员构成、专业选择和就业方向等方面不断演变，但美国优秀的教育资源和顶尖的科研环境，则始终是吸引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来此深造、改写人生故事的首要因素。
印尼地震海啸罹难人数超过840人，当局预估死亡人数还可能攀升。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华盛顿的印度尼西亚大使馆。
上个星期五，在印尼中部的苏拉威西省发生了里氏7.5级的地震，随后两座城市帕卢和洞加拉遭遇了高达6米的海啸袭击。印尼当局星期一表示，罹难的人数目前已经超过了840人，当局已经在帕卢准备了一个能够容纳1300名罹难者的一个公共坟场，在确认了死者的身份之后，会将他们立即下葬，以避免疾病的传播。印尼官员估计，这次天灾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最后可能会升至数千人，而大约有240万人受到灾情的影响。目前有大约600多人是在医院进行治疗，此外呢，还有超过48000人被紧急安置。南加州大学地震中心的通讯主任博尔曼对美国之音说，如此严重的灾情不只是会在印度尼西亚发生，事实上呢，在太平洋沿岸的地区都有可能会受到地震以及海啸的影响，这当中包括美国的西海岸。因此他呼吁众人呢，需要做好防灾的准备。
The tsunami component was unexpected.
这次地震过后，海啸出现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科学家们对于海啸的成因有许多猜测，也许地震造成了海底滑坡，也可能是海面上出现了山体滑坡的情况，导致岩石坠入海里，激起大量海水，造成海啸的出现。这是个机会让全世界的人检测自己是否对大地震和复原做好准备。现在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练习地震安全演习。
在地震和海啸发生的时候，当时有数百人正在帕卢的海滩上庆祝节日，随后而来的巨浪呢，是将他们卷走，造成了许多人的丧生。
海啸当时的时速达800公里，造成了数千座的房屋、旅馆还有医院的倒塌，而引发的土石流呢，甚至切断了一条主要道路，并且导致一座大桥的崩塌。灾区一些地区的电力以及通讯被切断，这导致了信息的不畅通，并且加大了救援行动的难度。而包括粮食、饮水以及燃油等也出现了短缺的问题。帕卢机场在抢修之后已经重新开放，恢复了起降的功能。而包括红十字会、民间团体以及来自印尼其他省份的物资包机也在星期一抵达前线，当中包括急需的重型救灾机具。
Like there are different search and rescue teams that are already working on trying to find people.
目前已经有很多救援团队在当地救援，这很艰难，看着人们受困和混乱。未来我们需要格外注意房屋是否有更严格的建筑规范。我们知道这次受灾的地区房屋并非特别牢固，这个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而这个地区也不是非常发达，但不要以为这只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就连在我目前所处的美国西海岸，有些建筑的安全性也需要我们的注意，而在建筑新的建筑物时，也许格外注意它们是否足够坚固。
印尼当局是撤离了114名在灾区的外国公民，而美国驻雅加达的大使馆表示呢，没有任何的美国公民在这一次的天灾中受到影响。此外呢，印尼驻美大使馆星期天晚间呢，也为这次天灾的遇难者呢，举办了一个慈善活动来为他们募款。印尼驻美大使馆表示呢，将会持续为这一些受难者祈祷。以上是记者许湘云和君诺安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